第五章第一节开始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来到他跟前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然后下面就是这八个或九个福气。我们再看神给我们的，耶稣告诉我们的八个或九个福气之前，我们先想一想，我们一般的观念，什么叫做有福啊？或者说什么叫做幸福？有些英文翻的比较容易懂，就翻成快乐。哦，如果这样的人他是很快乐的，或者很喜乐的，或者就是英文说很 happy。 那么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是很 happy 的，什么样的人是很有福气的？我想我们讲简单一点哈，我们讲有福气，应该一般讲就是长命啊，富贵啊，有钱啊，有学问啊，有权利啊，大概是这样。长命富贵，有钱有权有势，健康快乐，那么可能也还加上一个各位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弟兄也不是不重要的，漂亮，长得要很漂亮。好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。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怪的词，这样的人有福。那我们下面就是什么是有福的人，一般来讲就是这些长命富贵，我们大概都能同意。不过等一下我们还会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同意啊，或者说这个定义看起来非常的通俗，非常的被人接受，非常是尝试，但实际上好像又有一些问题。另外一个呢，跟有福有关系的，第一个是福气，有福幸福的定义是什么？争议好像不大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有。第二个就是怎么得到这样的福气？如果有钱是福气，大家都想有钱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有钱？如果美丽是福气，我们大家都想知道怎么才能够美丽嘛？如果那是福气，我们就想要得到。如果金子是好东西，我们就想要得到金子。那么这个包括在中世纪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有炼金术。那么包括很多人，我们台湾，我在小的时候也有，听说有些海盗，有些人把宝藏埋在山里面，去挖到宝藏就可以有钱了。那么大概现在要有钱吗？就买那个乐透，我们能不能中？以前是爱国奖券，那么这是看运气了。各位姐妹，那怎么样才能美丽呢？那么怎么才能美丽？哦，也感谢主，我自己觉得哈，照科学这样进步下去啊，把一个女人变得非常漂亮，应该在20年之内可以办得到的。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办得到了。人的科技的进步应该是很吃惊的，不只是脸孔，身材都要变得很美，可能要100年左右，不过我想也办得到。但这个我们觉得还是不太好啊，好像后遗症也很多，我们现在也不要讲将来的科学。一个人要怎么美丽呢？就跟福的另外一个字有关了，就要气，运气好，天生丽质。这我们听起来就最火大了，就是生下来就长得很漂亮，生下来就很聪明，生下来就在很幸福的家庭里，有钱的家庭里面。好，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再想一下，一个什么叫有福，另外一个是如何得到福气。得到福气呢，好像就需要一些运气，或者说幸运。再想一下，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，有钱呢，这个人很有钱，如果是中了乐透，中了什么这些奖，或者就是怎么样突然发现了，就有人给了他一笔钱，反正是无缘无故的就发财了，我们说他真有福气啊。 假如一个人，甚至我想像张忠谋先生、郭台铭先生或王永庆先生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是在替他们做广告，不过我的印象，他们应该是工作非常辛苦的，一天工作都大概14-15个钟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他们都很有钱，应该也算有福气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想到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钟头，哇，最后很有钱，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加几句不知道是不是酸溜溜的话。但是他坐飞机他能享受吗？他有大餐吃他能享受吗？他有非常好的床他能享受吗？恐怕很多时候都说不能享受。我们不一定会说，我没有听过人说王永庆很有福气，我没有听过人说郭台铭很有福气。说他有钱我听过，说他们很能干我也听过，说他们有福气我比较少听到。我们说有福气的人是莫名其妙得到一笔财富，不是你努力了。哎呀，那傻小子真有福，傻人有傻福，那么什么都没有居然娶到一个美娇娘，哦，真有福气。假如你非常辛苦努力读书，然后身份也很高，然后追得半死追到一个漂亮女孩子，我们还是会说有福气，因为追得半死也不一定追到一个漂亮的。但是一个傻小子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就得到，我们说有福气。所以福气的得到跟一个观念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得到福气，我现在只能想到的是财富，因为其他东西我们再怎么努力不一定能得到。你要漂亮不一定能够很努力就变漂亮，你要有学问也不一定很有努力就有学问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再努力，像我这种笨蛋再努力也不会很有学问的。我要有学问又是跟天生丽质有关系，要很运气好聪明啊。那考试之前我读的半死也不过60分，人家不怎么读书随便一翻，他聪明嘛，马上就懂了，他考试就100分，这叫福气。福气跟运气好像有点关系，不劳而获的蒙上的没有原因的就享受了，这叫做福气。我觉得是这样，辛辛苦苦得来的东西，虽然我们一般人讲会说这是好东西，但是我们不太觉得这是福气。最好是运气好一点得到的福气，那才好。各位，这两个讲法呢，当然即使是我们华人，即使是不信上帝的人，我不知道印度人其他民族怎么想，我们也通常不会是这样讲。一个人荣华富贵，有钱有权有势，妻妾很多，很有家产，通常这样不太会成为，我觉得起码我们中国文化里面，我觉得其他文化我猜也差不多，不大成为一个我们的榜样，因为那个太难了。你要变得很运气很好然后福气很好，那个太难了，抓不住。对了，我们华人，我觉得所有不信主的人，为了让我们生活能幸福一点，如果讲的悲哀负面的话，为了让我们生活不要太多倒霉苦难的事，倒霉就跟有福刚好相反的，有福是莫名其妙就得到一些好的，倒霉是莫名其妙就得到一些坏的。一个人杀人放火被关起来了被枪毙了，我们不会说他倒霉，我们说他应该的，恶有恶报。一个人很规矩碰到坏事，我们说他倒霉，就跟有福刚好相反。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，我们鼓励人上进，我觉得到我们中国包括最有理性的儒家也会承认一件事，西方最理性的康德恐怕也会承认一件事，正派的人都会勉励自己，也会勉励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学生，就是你要上进要努力， 要成功、快乐、幸福，大概有一条路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要走正路，守法、道德、用功、上进。我想这是正常的，我甚至觉得可能每一个部落、每一个民族都是这样想，虽然我并不知道其他的文化。但是呢，我们大概也都知道，我们很努力、很道德、很上进，不一定会得到很多福。在康德和在我们新儒家里面讲法，就是福德不一。一个人很有道德、很上进，但他得到的福气没有那么多，这就叫人活得有点不愉快了。如果福德不一，如果你很努力，不管是读书或者是对人很好、很善良，但是你没有得到很多报酬。如果一个人做了很多恶事，得到很多很好的报酬，那我们干嘛要好呢？哎，各位，我相信坐在这里，即使你不是基督徒，我们也再一次说，我们劝我们的小孩也是，你道德要好，要善良等等。最多最多，我们教人家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最多我们这样讲。我们不会说你去害人，不会说这个世界很不公平，你就吃喝嫖赌，你就能享受就享受，你能骗就骗，我们通常不会这样。我们会说你还是要上进。但是呢，一直上进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受挫折，总不是好事。那所以即使是中国人，我前几天看到钱穆先生，这是最理性的、最有学问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，钱穆先生也写一篇文章说运和气的重要。也就是他这么理智，他也会说我们单单上进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有一些运气。运气从哪里来呢？钱先生这么理智的学者，他当然不会鼓励我们迷信，但是其实也差不多。所以要有一种敬天的态度，敬鬼神的态度，要有一种我们初一十五也拜一拜的态度，要有一种鬼月的时候知识分子要随俗的一种态度。就是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我们抓不住，我们尽量了，我们是知识分子，我们是儒家，我们是善良的，我们是诚实，但我们觉得有些东西实在也把握不住，我们就不要冒犯嘛，我们就也祭神如神在。钱先生说这个话，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应该要责备还是不责备。我觉得就道德来讲，这是不对的。你根本不知道有没有鬼神，有没有运气这些东西，因为你希望生活的快乐一点，你就是巴结这些东西，可能它是邪恶的，我觉得这不对的。另外西方最有名的就是康德，康德照我的理解，照大多数的学者理解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，他不相信三位一体，创造宇宙万物、掌管万有的上帝。但是他也非常敏锐的觉得，也非常敏锐真实的发现，也知道这不需要他了，但他这么聪明的人讲的就特别有力量。我们遵守了一切道德的原则，我们不一定得到报酬，这让人心里会不平。所以康德说，我们需要假设，我们需要 postulate， 这是英文的 postulate， 我觉得翻成后设更好。我们为了要人有道德，我们必须假设有上帝，要不然大家不能善良下去。我也觉得康德这样讲法不好。好，对不起各位，今天讲福气让你们受苦了，有点难懂哈。我们下面讲的希望能够比较好懂，前面讲的各位懂了嘛？就是我们讲福气没有什么特别，大家都懂嘛。福气要有福气，要有运气，这些大家也都懂嘛。那这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？跟耶稣的吩咐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相信人失去了福气是因为人远离了上帝，或者说我们相信人失去了福气没有快乐、没有幸福，因为我们在罪恶当中， 因为远离了上帝，不认识上帝，就是在罪恶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包括在其他地方的，包括非基督徒，包括你是长老传道，包括我自己，我时时刻刻都提醒我自己，包括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在教会里的祷告会，我都提醒我自己，主，你真的是这么美好吗？我真的觉得你是这么美好，你是独一的，万有的源头，万善的源头，万福的源头，你真的是像圣经上我们教会历世历代圣徒所共相信的这位上帝，是我们独一的救主，独一的主宰，掌管万有，爱我们，我真的相信吗？各位，我必须说，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，特别是我们这些传道人都信得麻痹了，讲得麻痹了，就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真是要为你们的长老传道服事多的人祷告，就到最后我们变得很虚伪。基督教是最容易变得很虚伪的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再讲，我现在先提，神给我们的福气在今生没有那么明显，而我们羡慕今生就有，所以我们就常常说是信一位永恒的上帝，其实我们盼望的是今天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当然我明天还活着，那明朝也要有酒就好了，死了以后我们就不太管了。就我承认这个想法不一定全是错，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就幸福快乐，但是现在的幸福快乐好像没有那么多，我们就常常不免说的是一套，信的是另外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，人难免是这样。我们基督徒尤其传道人就希望不要是这样，我希望我讲道不会惹起任何政治上的纠纷，但是我也愿意提一下，你们能，可能你们能懂，我希望能够各位能够懂，基督教神给我们的应许都在神的身上，在耶稣的身上，今生就有。但是我刚刚没有说今生没有福，我们基督徒没有福气，我不是这样说，我们基督徒今生就有福气，但是还不是那么完全，物质上的，身体上的幸福快乐，感官的快乐，今生我们得到的不一定比别人多。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比非基督徒更有钱，平均寿命更长。各位姐妹请你原谅，基督徒姐妹未必比佛教徒的都更漂亮，永和礼拜堂出来的都比佛光山出来的漂亮一万倍，我很愿意这样说，但是我不能做假见证。就也有很多的人说，比如说美国的强大，历世历代啊，以基督教以神为国的神都祝福，那么这我们基督徒喜欢这样讲。各位，我是相信的，只是我觉得还是不那么明显，那学者早就把这些都抛弃了，甚至他们都会觉得，很多人会觉得基督教是现代文化的祸患，不管是种族主义、歧视同性恋或者什么，都是基督教带来很多邪恶，他们这样讲，这明显的错误。但是我们要反驳他也需要一些力气，我们先不去谈那些。我觉得我承认，我完全相信这位上帝是独一的神，万福的源头，万有的源头，一切丰富慈爱都在他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到今生来世一切祝福，但今生没有那么新，没有那么清楚。我们想要多得到不是坏事，你想要到教会听到聚会，以至于你有一个比较平安的生活，这不是坏事，这是好事，愿神多多给你。但是我们要怎么得到呢？各位，两个问题啊，我始终在讲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福？这一点我们刚刚有讲，我们跟非基督徒看法没有什么差别，我们都希望吃喝玩乐长命富贵不是坏事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吃喝玩乐的长命富贵里面，我们是有道德的，我们是做主喜悦的事情，但是这些 都还不是完全的福气。完全的福气是对上帝完全的信靠和敬畏，这我们今天就可以有，但这种信靠敬畏所带来的物质上的祝福今生不是那么明显。我们教会有一件事我印象始终很深刻，有一个青年人，大专生，不想来教会，人家劝他来，应该还没有信耶稣，他好不容易终于愿意来了，来教会，回家路上摩托车出车祸死掉了。各位，这对我们是很大打击啊！我们碰到这些事都很难说，就是我们信靠主会有福气，但是再一次不是那么明显。好，信靠主一定有福气，信靠主今生的福气主要各位是心中的平安。也有人不稀罕这个，有很多的基督徒觉得今生的平安有什么好稀罕的，我要的是荣华富贵。各位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连非基督徒也知道，我深深相信王永庆先生、郭台铭先生，或者蔡英文总统，或者是习近平主席，不管好坏，不管位大位小，不管是声望高或低，每一个非基督徒都可以跟你讲他心里很希望有平安。他也许因为是政治人物不方便讲，不敢讲，否则我认为，因为这圣经很清楚讲的，不信神的人没有平安，只有恐惧，只有不安，只有设立内任的恐惧。我们有因着上帝的爱，因着耶稣的救恩，跟神和好，罪得赦免，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。这个圣经里这一类例子太多了，像那有罪的女人，她为什么对耶稣有那么多的爱？她觉得她自己真是肮脏极了。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在灌输人的，也不是圣经灌输错误的观念，是神让罪人有机会悔改的一个恩典，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对罪恶有所反应的人。人在堕落，良心还是会提醒我们是不安的，我们会死亡，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。唯有我们听到了福音，耶稣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赎罪，使我们被洁净了，使我们跟神和好了，我们就有这个平安，这是我们今生就能有的物质上的丰富安全。我们也求神给我们，但是那个不知道神给我们多或少，我们每个人非常确定，我们一定有信神而来的平安，没有世界上的任何政权能给你，也没有世界上任何的保全设备能给你，也没有世界上任何的保镖能给你。事实上，每次你看到一栋大楼有越多的保全设备，像电影里面的国家最高机密有1000道的什么保全设备，有越多的安全人员，有一个人前后左右的保安人员有20个、50个、100个，各位，越多越显出不安全，越多越显出那个黑道的头子或者总统，不管是好人或坏人，他是不安的，他怕。各位，我没有说我不怕，但是我们基本上因为跟神和好，不仅是大水泛滥，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是平安的，我们知道主爱我们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不过这我们要等一下再讲，我们现在讲那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福气，就是我们先把那个福气或者平安放在一边，我们甚至就用世界的想法，我怎么得到福气？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是幸福，我怎么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婚姻？如果做台大的学生是幸福，我怎么能够做台大的学生？如果发财是幸福， 我怎么才能发财？就是幸福之道是什么？我刚刚有讲一点，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，就是这是运气，那个运气临到了就你挡都挡不住，不过一般都是倒霉临到了你挡都挡不住，运气很少临到了。事实上各位你也知道，我们也看过够多网上这些消息了，运气最好的人就是中了大乐透的人，通常下场都不好。当然我们还是想中，包括我也想中，然后我说我会好好的用这个钱，绝对不会拿来吃喝嫖赌，但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外啊。我们说有运气，最起码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运气。各位请注意啊，运气是什么？不管你看西方的看东方的，我们中国的运或气或命或性 fortune 或者是 fate， 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，莫名其妙的临到人或从人身上离开，没有原因的。运气是没有原因又不能抗拒的一种力量，运或气或命。基督徒不相信这个，如果你相信这个你不会有平安的，因为那是莫名其妙的。我们相信一个有意识有智慧全然良善的上帝在掌管每件事，这给我们平安。这个上帝不是糊涂的上帝，不是玉皇大帝，不是西方希腊神话那个脾气自己很怪自己也受命运影响的主，不是。我们的上帝掌管万有，我们需要认识他。好，不过如果不信神，甚至如果信神，我们希望生活快乐一点，有什么办法？我们除了信靠神以外有什么办法？各位这一点很重要哦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讲清楚。你在教你的儿子女儿同学生，包括我们讲最简单，你要考试了，你要考大学了，这个对你将来的幸福很有关系，对你学生的幸福很有关系。你要让他怎么考得好？当然了，可以补习班作假，我教你怎么样装一个小耳朵在这边，然后我跟你讲，然后你的手机或者你的戒指上有个针孔摄影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题目我传给你啊。我知道，只要有钱也有这种补习班嘛，以前也有过。不过我们通常叫人要考试考得好，除了临时考前的这一两天的预备以外，我们一定是规规矩矩，平常就要好好读书，好好听课，好好做作业等等。也就是你要得到福就要守法，你要得到神的福就要守神的法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神是公平的，遵守他的法就有福气。各位，我觉得这是几乎每个人，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观念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。正派的人，你要蒙福就要守法，你要蒙福就要守道德的法则或者神明的法则，管你是什么神明，或者是规矩，公司的规矩等等。要得到福要守法，凭运气那是不可靠的，我们要守法。要得到上帝的福守上帝的法是理所当然的，圣经这样的经文也太多了，可是对不起，这是错的。这是教会2000年来我觉得最普遍的错误，这是我们罪人最普遍的错误，就是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就要守上帝的律法。各位，我修正一下，这不是错误，但这是一个不完全，这不完全可以引起很大的错误。我们为什么不说守法可以得福呢？有那么多的经文，如果你遵守以下的命令就有这些福会随着你， 如果你不守以下的命令，就有这些祸患随着你。这我们听到太多了，我怎么可以反对这种讲法？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旧约就有，新约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写的最清楚。律法，上帝的律法不是带来祝福的，律法是带来咒诅的。不是上帝的律法不好，也不是上帝有恶意，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。罪人需要认识一件事，我们今天如果要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，除了头破血流以外没有别的结果。我们守不了上帝善良的律法，我们守不了，我们只会违反。所以要用守律法，要用律法的功用，就是 works of law 来满足上帝，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保罗讲太多了，不过我们都忘记了，律法是使过犯显多的。律法因我属罪的时候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勾引了我。律法这个最美好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的罪恶，使我们在守律法的时候，有这样心的时候，都违反律法，得罪上帝。圣经上说，当圣经讲到不可贪婪的时候，罪就趁着律法，趁着这个诫命勾引我们，叫各种的贪念在我们里面发出。请各位注意，我们没有废掉律法，我们要守律法，但千万不要有守律法来得福的想法。我们不是守律法得福，你应该要问了，那我们怎么得福？你是相信而得福。我们不是善有善报，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是恶有善报，不过这个恶呢，有了悔改，有了信心。我们是信有善报，悔有善报，不是善有善报。当我们当然需要有善，当我们有善的时候，神也的确给我们善报，但是我们总要记得，这不是我们自己做的。我们始终要在生活里发现一件事，基督徒要不断的发现，我们常常这样讲，但我们都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。从一开始我们进到教会，我们就常常这样讲，哎呀，我是罪人，我有罪，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。各位，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你真的这样觉得我们人人都是罪人，要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犯过犯？你真的这样觉得？你真的好意思跟你爸妈讲你这浑身都是罪恶，需要耶稣宝血洗净你的过犯？老爸，你生在罪恶当中哦，死在上帝的罪恶当中。我们讲不出来嘛，即使他很坏我们也讲不出来，何况我们爸妈应该很不错的。各位，罪恶我们都弄错了。罪恶圣经上讲最基本的不是杀人放火，不是奸淫掳掠，罪恶是我们自己以中我自我为中心，不以上帝为中心。上帝的律法写出来对罪人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罪恶当中。因此我们现在进入八福了。因此当圣经讲到八福的时候，每一个福气都很奇怪。第一个福气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虚心你们大概知道，这个字没有翻错，不过虚心原文是邻里贫穷。路加福音第六章就直接讲贫穷的人有福了。各位，这就荒唐了，怎么叫贫穷的人有福了？怎么叫邻里贫穷的人有福？尤其我们如果用路加福音第六章讲邻里 贫穷的人有福了，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尼采对基督教批评。尼采是无神论，他对基督教有很多的批评。他说基督教是一种很堕落、很下流、很下贱的宗教。这种宗教呢，就是一群烂人的信仰。这群烂人呢，就是女丑，对不起啊，尼采没到过你们这里看到。 女人丑，男人笨，男人差劲。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教，犹太教是一群 slave 在埃及做了奴隶的人开始创立的，这种人充满了奴性，就是贱，这种人充满了不上进，这种人充满了需要用鞭子打才能工作，这种人没有自尊，没有自信。然后基督教呢就继承了这一套，在罗马帝国也是最下层的人才接受了基督教。所以尼采一直觉得，深深觉得基督教是一群烂人，没有成就的人才信的。那他们特点是什么？他们丑，所以他们就有丑美情结。美丽是虚浮的，你不漂亮，所以你说美丽是虚浮的嘛。他们穷，所以他们会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你没有钱，所以说有钱有钱进神国比骆驼过针眼还难。你嫉妒别人，反智情结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你没读书，一天到晚嫉妒那些读书的人，叫人自高自大。总之基督徒就是一群很烂的人，在这个世界打不上上层，被打败了，失败，他就一天到晚盼望天国来临。天国来临就是翻身了，穷人就当家做主了，丑人就当家做主了，笨人就当家做主了。他们一天到晚就希望这些，整个圣经包括新约包括保罗耶稣的伦理都是这样，一些烂的人就翻身了，包括登山宝训，可那种一天到晚就在想到，就是有种那种记恨的心理。那个字呢，那英文跟德文很像 resentment， 一种嫉妒而产生的不平，愤愤不平。各位，我觉得尼采讲的很多时候很有道理，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非基督徒了，不一定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很多时候就像我看到有人开宾利轿车，不管他是谁我都不认识，就想到又是一个贪官。我是男生了，这样讲没有关系，如果是女生就不好意思，但我是男生，看到那个电视上漂亮的女孩子，这种人呢 IQ 一定是零，外表漂亮里面是呆子。各位，这就是嫉妒别人。看到台大的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运气好。各位，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求主叫我们不要这样想，我们不要嫉妒，包括世人比我们优秀的地方不要嫉妒，那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为他祝福，我们也为我们所有的感谢。尼采讲的当然是错误的，基督教不是在记恨其他东西，基督教很多这种对美、对知识、对金钱的提醒和警告，那是出自上帝的，那些是神给人的恩典，那些东西，美丽、健康、财富、权力、知识都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就是因为它很好，容易勾引我们忘记上帝，所以神有这种警告，不是它不好，我们可以多多得到，只是他容易成为我们的神，所以神有警告。那么有这样的警告，我们如果要得到这些也要小心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恰当的使用，如果神真的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恰当的使用，把荣耀归给上帝。但是为什么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？我们应该说邻里丰富的人有福了。当耶稣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，就是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有福了，就是尼采没有懂得，我们并不会说丑、穷、无知是一件好事，这不是好事，如同我们会说富有美丽是好事，愿神多多加给大家，只是但是这个但是只是太重要了，我们在丰富、聪明、美丽、健康、成功的时候， 我们往往比较不要神，而我们通常在比较倒霉的时候，比较穷的时候，比较可怜的时候，我们比较会多寻求上帝。整个新约旧约教会历史，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多半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们很多时候在发财的时候，在很有钱的时候，在升官发财的时候，我们迫切的感谢上帝，还是我们在失业的时候，我们迫切的祈求上帝？通常我们都是在成功的时候忘记上帝，在需要的时候祈求上帝。这就是整个圣经包括登山宝训的精华了，包括有福精华。不是贫穷，不是邻里贫穷是好事，而是你在贫穷的时候容易受到打击和管教，在管教的时候你容易悔改。各位，大卫在犯罪的时候，大卫在跟拔示巴通奸的时候，大卫在那一夜情以及一夜情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，刑罚没有临到，警告没有临到的时候，他仍然是敬畏上帝，表面上敬畏上帝，但他在极度危险的灵魂在极度危险中。我们感谢主，当拿单去责备他说你就是那人，让他发现自己多么可恶的时候，当他在神面前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他羞辱到底，他马上就有更大打击，他爱的儿子重病死亡，痛苦艰难，但是那个时候对大卫是最有福气的，因为他从地狱里被救出来，而且走到天堂的路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天国神的国永生进天堂得拯救，这都一样的意思，得救进天堂进天国，成为神的儿女是一样的意思，用不同字眼来讲。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儿女？什么样的人才是得救的人？什么样的人才是进天堂的人？他在圣灵的光照下承认自己是贫穷的，是缺少的，而祈求上帝。最好的一个例子，我用这个例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第一堂的讲道。当这应该是在路加福音，是不是十八章，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到圣殿里去祷告。法利赛人邻里，法利赛人觉得自己邻里一点都不贫穷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真是好哎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我很属灵，我凡我所得的我献上十分之一，我不违反律法，我不奸淫，不怎么样，我也不像这个人，这个税吏，他在大庭广众下说他十一奉献，他进食祷告，他生活规矩，他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他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讲，他就知道这是可以兑现的，他不再吹牛，没有人会揭发他说他骗人，每个人都会说真的如此，这是真实的。他很丰富，他奉献，他十一奉献，他祷告，他敬畏上帝。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，举目望天都不敢捶胸打自己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人义呢？这两个人哪一个人在神眼前称义呢？哪一个人进了天国呢？哪一个人得了拯救呢？哪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儿子呢？耶稣说这个人回家。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说这个人回家，为什么不说这个人在这里就比他为义了，要回家才义。 我觉得那意思是回到主的面前，在主面前的审判，主让我们知道这个承认自己不义的他是义的。要得到天国，要进入天国，要在天国里生活，要过平安的生活，愿我们常常发现，常常被光照，我没有骄傲的理由，我是贫穷的。但是也希望耶稣在这里没有讲的你能看得出来，我们发现自己贫穷那是不够的，我们看到自己贫穷是不够的，我们要到那个慷慨的大富翁耶稣面前来祈求他的拯救、施恩、怜悯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主怜悯你的儿女，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，使我们成为越来越有福气的人。愿我们天上地上金钱邻里各样的祝福越来越丰富，而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的，这都来自神的爱，白白的恩典，使我们得到了不是骄傲，而是更谦卑，更乐意分享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